六月中旬开始，美国政府和媒体同时出手，做出十年来对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罪行的最强烈回应。
可以说中共在这个器官移植方面，从这个2006年到现在，还没有经受过像今天这么大的压力。
中共活摘曝光十周年，海量证据呈现，各国立法不断，国际最新震撼调查是否将彻底揭开中共活摘器官黑幕？
At least we can say the U.S. Congress, they're no longer incredulous and they're no longer indifferent, and that's a big step forward.
而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政局？
这个事情本身对习近平的反贪打虎，对最后处理江泽民的问题是一个支持，这为处理江泽民的问题铺设了很好的条件。
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即将全面曝光之际，中国是否也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好，欢迎收看这期的《事实关心》，我是肖明。两个星期以来，美国政府和媒体针对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罪行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首先，国会通过了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343决议案，之后美国著名传媒《新闻周刊》就此发表了长篇报道。仅一周以后，美国国会众议院举行了活摘专题听证会，包括 CNN、 美国之音在内的美国、加拿大主流媒体对此事详尽报道。尽管此时这个话题在西方世界尚非家喻户晓，但是它正在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也许这一波美国国会决议案以及相关报道的热潮，就是真正让活摘罪行大白于天下的序幕，而中国政局也会因此受到极大的冲击。这一切将如何展开？这一期的《事实关心》，我们来探讨。2016年6月10日周五下午，美国国会多数党领袖办公室公布下周即将在国会投票的决议案和法案名单，343号决议案赫然在列。对此，很多人都感到惊讶，因为此前人们估计343号决议案可能没有那么快进入表决程序。三天之后，6月13日星期一，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立即停止对法轮功持续17年的迫害。在此之前，决议案已获得185名国会议员联署，发起和支持343号决议案的国会两党议员当晚先后发言，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Followers of Falun Gong are among China's most vulnerable to state-sanctioned abuse, which leaves them as likely victims to this ghoulish practice. Passing this resolution today, Mr. Speaker, sends a clear signal to China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pposes its gros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particularly against th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But these allegations are particularly egregious.Authorities at Chinese prisons targeting prisoners because of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then making a profit by trafficking these victims' organs. I cannot think of hardly anything that's more disgusting than that.
This legislation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bringing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to what may be one of the great crimes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17-year effort to eliminate.Falun Gong practice from China.
The rules and agree to House Resolution 343 as amended. Those in favor say aye. Those opposed no.
决议案还要求美国国务院就禁止向参与强摘器官和人体组织的中国人提供入境签证的法律实施情况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343号决议案引起了媒体强烈关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美国著名传媒《新闻周刊》对此进行了长篇报道。《新闻周刊》报道的题目是“中共是否仍然在摘取政治犯器官”。多年的深度调查和案例报告，揭示出一个可怕的器官供体系统：监狱接到订单，然后处死囚犯，摘取他们的器官供给医院。《新闻周刊》还援引美国政府机构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今年早些时候的报告说，在2015年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并被送往拘押中心，在那里他们经受酷刑并被最终处决。专家们表示，多年的深入调查和案例报告已经提供了供体系统的细节，在该系统里囚犯们被按照订单处决。美国五大湖区重要传媒底特律新闻称，美国通过这项决议案向共产党释放出明确讯息，杀害无辜的人以谋取他们器官的行为必须停止。弗吉尼亚州具有124年历史的报纸《每日进步报》The Daily Progress 指出，343号决议案通过是促进中国人权的里程碑，有助于制止活摘器官这一暴行。6月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国家记者俱乐部，加拿大前亚太国务卿大卫·乔高、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中国问题专家兼调查记者伊森·戈特曼发布了其著作《大屠杀和血腥的活摘器官》的深度更新调查报告。之后，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对此进行了深度报道，题目为《调查显示，中国依然在大规模从囚犯身上摘取器官》。文章指出，调查指控中国强摘良心犯器官规模惊人，他们收集数百家医院的公开数据，分析出中国每年移植手术高达6到10万例。同日，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官方网站以及加拿大两家主要的全国性大报《环球邮报》和《全国邮报》也对新报告的惊人发现进行了报道。
周四下午，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小组举办联合听证会。
同一天，6月23日，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两个下属委员会联合举行活摘听证会，再度引起美国之音、美国公共电视网等媒体关注。会议听取了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调查记者和作家伊森·戈特曼、哈佛大学教授弗兰西斯·德尔摩尼科以及追查国际李祥春博士的证词。大卫·麦塔斯和伊森·戈特曼指出，中共强摘器官人数远远超出预期，可能多达150万。法轮功学员是主要的受害者，其他受害者还包括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等良心犯和维吾尔族等少数族裔人。
The increased discrepancy leads us to conclude that there's been a far larger slaughter of practitioners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 than we had originally estimated. What is the volume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 China now when we add up all the data from the transplant centers and hospitals?Instead of 10,000 a year, we would say that the range is between 60,000 to 100,000 transplants a year,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higher number.
李祥春指出，在过去十年中，追查国际调查显示，中国865家医院的9500多名外科医生进行了大规模器官移植手术。追查国际通过对中共官员和外科医生进行电话调查，获取了60个重要录音，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5个常委、一名中央军委副主席、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名前国防部长、军队总后勤部卫生部负责人、一名亲身见证活摘器官的警卫、多名政法委高级官员、30多个医院移植医生等。这些证词表明，器官的主要来源是还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而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命令来自江泽民等中共最高层。
These testimonies reveal that the majority of extracted organs were from living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the order came from the CCP's highest level.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之音自中共活摘器官被曝光10年以来，美国之音很少对中共活摘器官进行报道，而在过去的十几天里，美国之音连续推出了多篇深度报道，包括法轮功学员仍被中国当局大规模摘取器官、良心犯疑是中国器官移植主要供体、新纪录片披露中国人体器官交易等。
美国政府和媒体这一轮密集的决议、听证、报道出炉的原因何在？听一下我对本台资深评论员恒河博士的采访。我们知道活摘器官这个罪行已经被曝光十年了，但是之前呢，西方政府和媒体的动作都比较迟缓。那这次美国国会和媒体的这一系列的决议案也好，听证会也好，还有报道的出炉，您觉得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吗？
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重大的进展。就是说，这个活塞揭露出来以后的十年当中吧，它实际上是一个缓慢的增长的过程，因为一开始知道的人很少，所以呢，开始的时候做出的努力呢，它的回应很少，就是这个正面的所谓正面的这个反馈啊，不是很多。但是它积累到后来以后呢，它有一个快速增长，也就是说它速度越来越快，它的积累效应呢会产生更大的影响。那么在连续的美国作为这个自由世界的一个重要的中心，我们讲自由世界两大重要中心嘛，一个中心是在美国，另外一个中心呢是在欧盟。那么这两大中心呢，他们的议会和国会都已经提出了这个决议案，就是谴责和制止这个活塞器官。那么这一来的话呢，应该说就是说在西方的这个立法机构和他们的民意代表当中，这个事情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了。那么中共呢，现在这个在目前一方面呢，它的统治危机越来越大，对西方的依赖性呢也会越来越大。那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西方的主要的民意机构和立法机构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的话，那么对于中共来说的话，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可以说中共在这个器官移植方面，从这个2006年到现在还没有经受过像今天这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这是从整体上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
稍早我还采访了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一起来听一下他对美国国会通过343决议案的看法。
When you're dealing with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I mean, they don't really care what a lawyer in Winnipeg says, and it was easy for them to ignore. But it's a lot harder for them to ignore a resolution of the U.S. Congress. I mean, they paid, I would say, little attention to our report. They made some press releases condemning it, but that was about it. But they really gave a high-level reaction to the congressional resolution, which means it engaged their attention and interest, which I think is important. I also feel, I mean, when it comes to U.S. Congress itself, that we're getting our point across. The initial reaction, I would say, to this human rights violation, as well as with many, is incredulity and indifference. Is it really happening and it's not my problem? And I think after 10 years, at least we can say the U.S. Congress, they're no longer incredulous and they're no longer indifferent. And that's a big step forward.
越来越多的国家立法禁止以器官移植为目的的旅游，现在已经发生了什么？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下节继续探讨。
从2008年以来，很多国家已经通过了针对谴责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决议案，有些国家甚至开始针对器官移植旅游立法。我们请雪莉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多年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反应。
好，肖明，除了美国国会于6月13日正式通过决议谴责中共活摘器官之外，目前全球还有欧盟、以色列、西班牙、美国、澳大利亚、台湾等立法禁止器官移植旅游，禁止器官走私。2007年8月，以色列政府经过数月的调查，逮捕了四名男子，他们涉嫌作为中介，鼓动以色列患者前往亚洲进行器官移植。主犯向记者承认，器官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死刑犯、良心犯，包括法轮功学员。以色列主要报纸《新消息报》报道了这一案件。案件曝光，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在以色列广为人知。2007年，220名以色列犹太教士、学者及政界人士签署请愿书，呼吁停止在中国的活摘器官。2008年，以色列政府立法，从2012年4月起，禁止以色列人到海外移植来源不明非法的器官，并禁止保险公司支付以色列国民到海外移植器官的费用。贩卖器官者将面临刑事处罚，非法移植将受处罚。2009年，西班牙通过法案，禁止本国公民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接受已知是非法的器官移植或推广非法器官移植，犯法者或可判3-12年的监禁。2011年6月，美国国务院更新了非移民签证申请表 DS-160， 新增加了一个与活摘器官有关的问题是， 你是否曾经直接参与强制移植人体器官或人体组织？如果回答是，申请人就不能获得签证。2013年3月，澳洲对1995年刑法的修订也将非法贩卖器官列入刑事犯罪。2014年7月9日，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颁布新公约，立法禁止人体器官贩卖。2015年6月12日，台湾立法院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正案》，规定民众无论在国内外接受或提供器官移植，均应以无偿捐赠的方式为之，违者最高处于5年徒刑。若医师涉及中介，最重可吊销执照。小明，
谢雪莉。除了政府立法和通过决议案之外，医学界对活摘器官的关注和讨论也在慢慢增多，虽然外界指出这种增多还远远不够快。
2006年，一群医生发起医生反活摘组织 DAFO， 目前拥有超过7000多名会员，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医学分析和在全球发布中共活摘的证据。2013年 DAFO 发起全球反强摘器官征签活动，并在同年12月将来自50多个国家的近150万签名递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1年10月，被誉为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美国前宾州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阿瑟·卡普兰教授在《柳叶刀》杂志撰文，呼吁对中国同行的器官移植研究论文要做到三个不：不接受、不发表、不合作。目前其他医学杂志也纷纷加入抵制行动，这包括美国器官移植杂志、美国生物伦理学杂志、移植进展、临床研究等著名杂志。纽约时报2015年11月17日援引《柳叶刀》一篇由5位国际医学专家撰写的文章，称中国只是将摘取囚犯器官的做法换了个说法。2016年2月 DAFO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343决议案连同国际媒体的大量报道将对中国政局带来何种冲击，下节继续探讨。
最近十年，面对国际社会的调查，中共政权一直在变换着说法，不断否认，这次依然如此。面对美国国会通过343号决议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驳斥为充满想象力但毫无根据的故事，并声称中国政府对器官捐赠事宜有严格法律规范。然而这次与以往不同，美国决议激起了中国国内的巨大反响，包括前中共高官在内的许多人纷纷公开表达对343号决议案的支持，并且希望尽快的捉捕活摘器官罪行的元凶江泽民。我们来看一下。
全世界都关心这个问题，中国人自己也应该关心。现在的政权如果他不想跟过去领导上所犯的错误捆在一起，如果要对中国人负责，那么就应该把这个事实弄清楚，把真相诚实地告诉全世界，不要丧失这个机会。
这件事情对中国政府应该发生重大的影响，应该反思这个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十多年了，这个事情没有结论是说不过去的。这个事情本身就产生在中国，中国的政府、中国的议会，也就是人大，对这个问题不表态，这是不负责任的。
不说美国国会全票通过了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信仰者和一些良心犯的器官，然后我说美国和中国无仇无怨，你现在呢是中共的总书记，你怎么能够容忍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在中国继续发生呢？因为这件事也不是习近平开始的，这件事实际上是江泽民的罪行。美国的众院做出这个决议呢，就可以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明白全世界都在注意这件事儿，而且这件事儿呢是证据确凿的，否则的话，全世界都是傻瓜，就你中国外交部 是聪明人，你把全世界当个傻瓜，那你就是最大的傻瓜。这就是我对中国外交部的评价。
第一点，美国国会出来主持正义，这个事情是应该肯定的，他们出来说话是很有影响。现在世界包括说欧洲啊、加拿大呀、各国的议会呀、以及人权组织都在讲话。第二点，这个事情本身对习近平的反贪打虎，对最后处理江泽民的问题是一个支持，这为处理江泽民的问题铺设了很好的条件，造起了一个很大的国际舆论嘛，拿下江泽民，世界人民都会拥护的，都会赞成。
听一下本台资深评论员文昭的看法，美国政府对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谴责的这一轮热潮，您觉得会对中国政局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在海外揭露活摘器官这事儿，对中国的宪政权来讲，既是提醒也是警示。由于美国是世界领袖国家，它国会的这个态度是有广泛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了，而且推动这事儿的社会各界力量和国会议员也不会止步于此。那么渐渐的，活摘器官这个议题就会成为议会间交往、政府间交往和国际组织活动的经常性话题。那么中国领导人他只要想和世界打交道，他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就是一个迟早的事儿。那他会怎么回应呢？他如果是否认的话，那就相当于为这个事情背书，在这个事情上也承担有一定责任了。从江泽民以后的几代中共领导人都尽量回避直接在法轮功问题上表态，就是不想主动把这个包袱拿过来。但是也总会有回避不了的那一天。所以呢，解决这个问题早一天比晚一天好，主动比被动好。从另一个角度讲，中共体制里面的有些人他作恶已经停不下来了。国际社会的压力反而会刺激他们变本加厉的作恶，因为他们的逻辑是只要把这个恶行做得够大，延续时间够长，多多少少总能转移一部分责任到其后的中共领导人身上，能让后面的领导人帮他们分担这个血债，他们就觉得安全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留给现任中共领导人的时间机会也都不会很多。
中国正站在关键的十字路口，而世界也是如此。全球化的影响使原来发生在一个暴政统治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群体灭绝，悄无声息地将全世界卷入罪恶。参与器官移植旅游的患者、中介机构、提供器官移植药物和技术的医疗界，了解大量内幕，但是因为种种利益纠葛长期保持沉默的政府、媒体，为中共提供资金的投资者等等等等，是否都正在或者曾经在这个链条上扮演了一个角色呢？历史会诚实地记载每个人的所为，未来会公正地评价每个人的所为，但是今天此时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机会。面对活摘器官这突破人类底线的罪恶，大声说不还是麻木不仁，听任自己被邪恶裹挟，成为他的一部分？光明与未来，黑暗与沉沦，孰吉孰凶，何去何从？这是当下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事实关心》，我们下周再见。